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阿根廷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国务卿卢比奥拒绝出席 G20 批南非推反美议程。美国国务院称巴拿马运河将可免费通行，巴拿马否认。星美防长通话重申区域稳定，聚焦基地运用和战机授分。美国奶牛发现第二种禽流感毒株。美军关塔那摩湾已经开始拘留高威胁的非法移民。下面请听详细报道。阿根廷政府星期三宣布将正式退出世界卫生组织 WHO， 成为继美国之后第二个做出这个决定的国家。阿根廷总统发言人阿多尼表示，总统米莱下令退出世卫，原因是对该组织在全球卫生问题上的管理存在着深刻分歧，尤其是在 COVID-19 疫情期间，世卫的建议导致阿根廷前政府长时间封锁，对国家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此外，阿多尼批评世卫缺乏独立性，而受特定国家的政治影响。COVID-19 疫情自2019年底爆发，因中共当局隐瞒信息，导致全球失去最佳防控机会，并造成重大经济和社会损失。全球确诊病例累计超过7亿7千万，死亡人数超过700万，实际数据可能更高。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早在1月20日就签署行政令，正式退出世卫，批评该组织在疫情应对和国际卫生危机管理方面表现不当，并要求美国支付不公平的巨额资金。Trump 强调美国将不再接受不合理的资金要求，并表示世卫不应该再敲诈美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星期三宣布，他将抵制这个月在南非举行的 G20 外长会议，指控南非政府推动反美的议程。卢比奥在社交平台 X 上发文表示，南非政府正实行土地改革政策，并利用 G20 推广团结平等和可持续性，其中包括多元公平和包容的 DEI 和气候变迁议题。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曾经批评南非政策为土地没收，并指责该国对某些社群的待遇非常恶劣。卢比奥强调，作为美国国务卿，他的首要任务是推动美国利益，并表示不会浪费纳税人的钱或者纵容反美情绪。Trump 政府对南非土地改革政策提出强烈反对，并试图透过外交手段解决相关问题。卢比奥的决定对 G20 来讲是一大冲击，因为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它的缺席将影响该集团的运作。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宣布，巴拿马政府已经同意不再向美国政府船只收取巴拿马运河的通行费，这个将为美国政府每年节省几百万美元。但是巴拿马运河管理局尚未证实这个消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日前访问巴拿马，并且同巴拿马总统穆里诺会谈。他表示，美国长期保护巴拿马运河，却是仍然需要支付通行费，认为不公平。Trump 政府一直关注巴拿马运河费用问题。Trump 曾经指控巴拿马向商船收取过高的费用，并威胁如果巴拿马无法确保运河的安全和高效运作，美国将要求巴拿马归还运河，甚至不排除动用武力夺回。而这条运河对美国至关重要，美国大概40%的货柜运输需要经过这个航道。新加坡国防部长黄永雄表示，与美国国防部长海格塞斯通话的时候，强调双方加强合作来实现区域稳定。黄永雄感谢美方提供新加坡空军训练机会，并邀请海格塞斯5月出席 香格里拉对话安全论坛。黄永雄在 Facebook 发文指出，这个是海格塞斯上任之后的首次通话，双方回顾了长期以来的密切合作，并重申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海格塞斯对新加坡的协助表示感谢，尤其是对美军在巴耶利塔空军基地及昌宜空军基地的使用。黄永雄特别提到，感谢美方提供机会，令到新加坡空军的 F-16 型 F-15SG 战机部队以及即将成军的 F-35 战机部队接受训练，这个加强了两国的双边国防关系。他强调，双方将继续深化合作，实现互利共赢，并促进区域稳定。美国农业部2月5日宣布，在美国奶牛中检测到一种之前未见过的禽流感毒株，这个加剧了人们对病毒持续扩散的担忧。自 H5N1 禽流感病毒去年4月扩散以来，已经导致奶牛产量减少，几百万只母鸡死亡，并提高鸡蛋价格。目前已经近70人感染，最新基因组测序显示，内华达州牛奶样本中出现了一种名为 D1.1 基因型的毒株。这个是这个毒株首次在奶牛中被发现，自去年3月以来，报告的所有957宗奶牛感染病例都是由 B3.13 基因群引起。农业部表示，这一种 D1.1 毒株在去年秋冬季已经是野鸟中的主要基因群，并且在家禽中出现。内华达州农业部认为，野鸟可能将这个病毒传播到当地的牛群。当地官员已经隔离了受影响的牛群，并强调需要加强防疫措施来防止病毒进一步扩散。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三证实，10个被认定为高威胁的非法移民已经在2月4日抵达关塔那摩湾美国拘留中心，并且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监视底下被关押。这些非法移民来自被美国政府认定为跨国帮派的阿拉瓜火车。这个帮派起源于委内瑞拉。美国国土安全部长洛姆表示，这批非法移民极度危险，美国将加速遣返行动。美国政府计划将阿拉瓜火车正式列为外国恐怖组织。五角大楼指出，关塔那摩湾拘留设施的扩建已经启动，300名海军陆战队成员被派遣支援，准备容纳最多30,000名非法移民。美国南方司令部表示，军方部署规模将根据国土安全部需求进行调整。川普总统在行政命令中指示国防部和国土安全部利用关塔那摩湾拘留非法移民。他表示，部分移民过于危险，美国无法信任原籍国会妥善拘留，因此必须关押在关塔那摩。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对乌克兰发起军事行动已经近3年，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表示希望迅速结束冲突。在星期二播出一次采访里面，泽连斯基被问到是否愿意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谈判的时候，表示如果这个是唯一能够给乌克兰人民带来和平并避免更多人员伤亡的方式，他愿意这样做。泽连斯基提议建立由四方组成谈判框架，可能包括乌克兰、俄罗斯、美国和欧盟。但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三表示，泽连斯基的言论是毫无意义的空谈。俄罗斯星期三表示，已经与乌克兰互换150名战俘，这个是双方仍然能够达成共识的少数议题之一。在战场上边，俄罗斯军队继续推进。莫斯科方面星期三宣称，在乌克兰东部和东北部占领了两个村庄，顿涅茨克地区的巴拉尼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新姆林斯克。 據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政府要將讓美國國家環境保護局簡稱 EPA 環境正義和民權辦公室的100多名員工休行請假。其中兩位知情人士說，上述辦公室首席副助理主任 Teresa Segovia 星期三通知員工，這個星期可能有大的人事變動，這項行動最早可能在星期四實施。它的源頭是1月20日頒布的一項行政令，旨在終止這一屆政府認為造成資源浪費的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計劃等項目。知情人士說， EPA 其他部門的員工亦都可能被安排行政休假。隨著政府準備讓美國國際發展署近10,000名員工中的幾乎所有人帶薪行政休假，星期二美國國際發展署在華盛頓的所有設施都被關閉。川普政府官員亦都在度權衡解散美國教育部的行政行動。美國人事管理辦公室簡稱 OPM 上個星期通知聯邦僱員，他們必須在星期四之前決定是否接受買斷。 OPM 之前表示，接受買斷的僱員可以繼續領取工資直到9月期間無需工作，但是各工會和12個州的檢察長表示，這項提議並不能夠得到保證。據一位知情人士透露， OPM 官員在星期三和各機構官員的電話會議上表示，接受買斷的聯邦僱員人數超過40,000人。一位白宮官員表示，川普政府預計在截止日期前的最後一日，這個數字將迅速增加。白宮上個星期提出這項計劃時候曾經表示，預計將有 5%-10% 的聯邦僱員接受買斷，這個將每年節省大概1000億。美國大概有200,000人在聯邦政府擔任文職工作，不過部分職位不在買斷計劃範圍裏面。一名美國聯邦法官星期三下令第二次暫停執行 Donald Trump 總統的行政命令，這個行政命令旨在終止在美國非法入境者所生子女的出生公民權。美國地區法官 Boardman 表示，全國沒有任何一個法院給川普政府對第14修正案的解釋背書。川普在就職日簽署一項行政命令，規定縮小出生公民權的範圍，從2月19日出生的嬰兒開始，沒有永久合法身份的父母在美國領土上生育的兒童將不再在他的範圍裏面。之前西雅圖的一位聯邦法官曾經暫停執行 Trump 的行政命令，說這個命令公然違憲，但是這個裁決在星期四到期，屆時法官將舉行另一次聽證會。 Trump 的行政命令正在全國範圍內暫時擱置，有22名民主黨州檢察長、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和加州 Santa Clara 縣等團體提出訴訟，試圖阻止這個命令。另外18個州的共和黨籍總檢察長這個星期宣布，他們將加入各自州提起的聯邦訴訟來捍衛Trump總統的限制令。歐盟委員會星期三宣布，將尋求對電子商務進口徵收新的費用，以此作為應對其中大部分來自中國的大量進入歐盟的有害產品努力的一部分。歐盟出台這個舉措的時候，美國郵政總署短暫暫停了來自中國和香港的國際包裹，這樣做對低成本平台 Temu 和 Shein 造成影響，但是歐盟委員會說，這兩個舉動並非經過協調。美國郵政局星期二取消了對低價值包裹的免稅豁免，並因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徵收的關稅而暫停從中國進口包裹。美國郵政總局星期三恢復接收來自中國和香港的包裹。美國郵政總局表示，正同美國海關邊境保護局密切合作，為中國商品新關稅創建一個高效的徵收機制，來確保最大限度減少對包裹遞送的干擾。 最近几个月来，鸡蛋价格的飙升，由于供应不足，一些食品超市纷纷出台限购政策。宾夕凡尼亚州甚至发生100,000个鸡蛋被偷事件。美联社报道，宾夕凡尼亚州警察发言人 Fraser 5号表示，执法部门自这宗盗窃案可能涉及鸡蛋的天价之后，四日过去了，至今还没有任何线索。警方指出，这100,000个鸡蛋是在1号晚上从 Pete & Gary Organics 的配送拖车中被偷走。Fraser 说，失窃鸡蛋价格大概是40,000元，这项犯罪行为已经构成重罪。报道指出，禽流感令到农民每个月不得不屠宰几百万只鸡，导致美国当前的鸡蛋价格比2023年夏天的时候翻了倍。不久就是复活节，农业部预测今年的鸡蛋价格将会再飙升20%。